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爱心节目《母子两地书》，我是爱关怀新磁场节目主持唐曼，
我是李诺。
今天呢，我们又要分享李晨曦的一封独角信，原因呢是这封信长达8000字，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分享不完，一部分要留待到下期接续。但不得不说呢，这封信不仅精彩，还颇有分量。不仅有思想有内涵，还相当的激励人。
是啊，最重要的干货呢，应该还是少年人在疯狂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各种的领悟对比，他对学英语的精髓的把握，相信对那些想学好英语的国人来说应该会有不少的启发呀。
嗯，不过呢，学会了学习就一通百通了，所以让我们带着期待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他曾被五所知名大学录取，最终选择美国伊萨卡学院就读他喜欢的新闻专业。
在校期间，他活跃于各种校园活动，成功申请到纽约福克斯电视台实习机会，并参加海地支教和海上学府项目，还周游了5大洲31个国家。
大学毕业，他被央视国际部正式录取，可工作了一个月，他却选择了去联合国国际新闻部做实习生。
如此有实力、有能力、有眼光的90后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呢？母子两地书为你解密。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李晨曦的这封信呢，是他写于2008年的8月24日8:56左右。昨天晚上没有写信，因为放学以后一直在同学家玩，玩到6点多才回家，并且同时还有精彩的奥运乒乓球大战，看完太累了就直接睡了。乒乓球大战有2场，一场是女单冠亚争夺战，一场女单是3-4名决赛。3-4名决赛在先，郭跃对新加坡的李佳薇，也是中国人了，换了个国籍而已。我是从郭跃2-0开始看的，这个时候李佳薇追回一局，我还不以为然。当李佳薇又追回一局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了，这场比赛有放水的可能。的确很像啊，郭跃在第3局的时候好像中了邪一样，根本就是胡乱打，拍子就像用扇子一样乱抡。李佳薇这2局的22分基本上都是郭跃这么乱抡送给他的，就连智权都说这根本就是在放水，太明显了，中国人一定是赢的。我有点哭笑不得，这个小新加坡人真是心直口快。不过他说的的确是事实，因为郭跃看起来一点也不紧张。果然第5局开始了，郭跃又像中了邪一样，像疯子一样打起来了，又是猛抡拍子，不过这次就是全部都抡到桌子上了，打得李佳薇手无缚鸡之力，只能在接不到球之后唉声叹气。郭跃可以说是越战越勇，势不可挡，李佳薇根本没法靠自己挣到哪怕1分，还是郭跃自己的失误送了他4分，他才避免颜面扫地。因为奥运会是很难来个鸡蛋的，决胜局郭跃也是毫不留情，刷刷刷11-4搞定。不过这局郭跃没有这么恐怖了，像是暴风雨平静下来了。但是李佳薇也是毫无机会可言，世界排名第2和第6，这个区别还是真的挺大的。不过郭跃这小姑娘打球实在是厉害，我对这个乒乓球不感兴趣的都对她佩服不已，太牛了。今天看报纸上就写李佳薇哭了。接下来是总决赛，真是世界大战了，张怡宁对王楠，我的天哪，这个我反而觉得看头不大，因为谁赢了冠军都是中国的， 相对而言，看看中国横扫其他国家还更有意思，也有更多的快感。然而这场比赛的水平就比三四名决赛要高出不少来。张怡宁慢热，落后一局的情况下连下四城搞定王楠。最后的颁奖礼我没有看，哈哈，三面中国国旗，可能在奥运赛场上除了中国以外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能有这个能耐了。
嗯，以前看这个少年人对足球大赛的评论头头是道，我只觉得他是因为自己热爱足球，所以呢评论起来很有激情。但今天怎么看他对乒乓球赛也能分析得这么专业，当然我是个外行了，可是我实在对这个孩子很佩服。
重点还是因为他的年纪了，
是吧？
嗯。李承熙在信中继续说，志全还说如果到时广州之旅可以成行的话，一定要和老爸较量较量乒乓球呢。不过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老爸的对手，尤其是老爸的纸板加嘎啦面，是他最怕也觉得是最难对付的类型，我拭目以待。好了，说说放学之后吧。我先是在图书馆看书，因为国豪说等等要和我们一起去另外一个同学家玩。我在看美国版的读者文摘，非常舒服，因为字很大，虽然陌生单词很多，但我可以一直读下去。而且我发现自己的理解能力似乎有所长进，因为我还看到了一个句子句型比较怪，但我还是一眼看穿了它的意思。原句英文呢在这里就省略了。我的理解就是在那里，他们父亲以前在空军服役的时候的战友同意收养他们，并且给他们和自己的六个孩子一样待遇。我同学说这是对的，这个句子很棒，用短短几个单词解决了一个比较繁琐的句子。我还学到了一个短语 before long， 意思是不久，很形象的意思哦。我就向同学打听哪里可以买到美国版的读者文摘，同学讲可能大众书局有吧，我去查看发现没有。于是今天查经的时候我问 David 叔叔， David 叔叔说亚洲版读者文摘新加坡随处都有，我推断香港也应该有，美国版的新加坡应该是没得卖，所以只能上网订购，但从美国邮寄过来的话价格基本上就要翻倍了，很划不来。的确如此，我觉得先把学校里面仅有的那几本先看完，至于以后的反正有网站，再去网站上看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国豪在图书馆值日，我们一直等到他值日结束，结果结束之后他说父母要求他一定回家，这下可好了，等于白等了。随后我们就去一个同学家玩了足球，是假球，但也玩得相当过瘾，接着又去打了会儿羽毛球。我发现我羽毛球的技术实在是不，哎，如果跟老爸打我真的就要吃鸡蛋了。随后因为有风我们又改踢足球，踢了好久，直到大雨淋漓。这两天新加坡一直都在下雨，见不到太阳，天气实在不咋地。我这位同学家是祖屋，这里的祖屋实在是太漂亮了，满眼绿树成荫，有两个带顶的长方形场地，应该是给老年人早上做体操的，还有一个羽毛球场以及健身设施，楼也相当漂亮了。如果新加坡的祖屋都能这样，那新加坡真的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市了。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小花都美丽。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湖的花园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然你伤心，刮风或下雨，因此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存葬在他手里。
好了，讲讲星期五的上课吧。第一节课是华文，写一篇应用文。我用完了50分钟，但写了800字，全班之最。接下来的科学老师又没来，所以拿不到我们的学段考试的试卷了。但在这节课我做了很多事情，听我慢慢道来。我进行了越狱学习计划。星期四的晚上我看了第一集越狱，结果发现所花费的时间真是不少，20分钟的内容足足花了我50分钟来看，因为需要反复听一些句子并且跟读，有些句子读起来还非常拗口，也不知道人家美国人怎么能讲那么快的。还有一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美式俚语，比如说 beat it 是滚蛋的意思， fish 用来称呼新来的人，这些新加坡人也不懂，我记得特别清楚，或许是因为新鲜。与此同时，我还对照着那本书一边看一边画，标记上需要重点注意的地方，然后回过头来再去研究。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真正地地道道的美语，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和我在中国所学的美语都是格格不入的。中国所学的所谓美式英语，充其量不过是那些单词在美语中的发音和一些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句型，也就是美国人根本就不用的句型，或者是美国的学龄前儿童才用的最原始句子。我到那一刻才明白，为什么我看美国的电影有时候只能听得出一两个单词，但却压根听不出句子完整意思的原因。但一看字幕才发现，正是这些所谓的我听不懂的句子，我却都可以用我学过的美语写出来。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的英语课本真是害死人呐，从小学到高中每个阶段都是。所以你说中国人不太擅长用英文交流，不敢开口讲，真和中国的英语教材上面教的东西不无干系啊。中国拼命在学语法，这里的一个个新加坡人语法烂成一个什么熊样，还是照样敢大大咧咧跟外国人讲话，外国人也不敢说什么。的确，能用美式语句说，能听懂美式语句，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过新加坡人也是照样听不懂美国佬讲的一些句型，听懂的不过是那些单词而已。扯远了，继续讲讲我是怎么学的吧。拗口的句子我会拼命读，直到读得不再拗口为止。繁杂的句子就抄在本子上，中英文都要，接着抄下我在这个句子中不会的单词。至于那些有很多意思的单词，大部分的单词都有超过3种的意思，那这样的单词我就仅仅是抄它在那个句子中的意思而已，以避免太多意思记不住，而且又很迷糊。其实一个单词就算有很多意思，也就只有在一种意思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最多，运用最广泛。所以说的确许多单词只要记住一个意思就足够了。还有一个就是记下这个单词太多的意思呢，浪费抄录的时间。本来我抄录所花的时间就已经不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抄录的并不快。不过我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这些单词我记得很牢，印象非常深刻。当然这是相对而言了，频繁的复习还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我就真的是天才了，也不用慕名来新加坡了。但相比其他单词，我记这些单词就真的是牢固多了，而且整个句子也很容易记。更主要的是，我一看到句子就可以想到那个场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点真的很好。接下来谈谈王小波的那本书吧，《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的书给我一个特点，就是语言真的非常幽默，会让人忍俊不禁地笑出来。 但又有点太过口语化，或者内容有点深，以至于我觉得内容实在是太松散了，不严谨。这或许就是叫随笔的原因吧。同时我还拿着一支笔画出让我特别有同感的句子，在旁边注上非常简短的感想，可能就是一两个单词而已，但这就是我头脑中的第一感想。还有一些经典的句子我也标记下来了，以备以后查阅。这里举一两个例子。第一条，一亩地可以产出30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第二条，从小对我讲出来的话我就不太相信，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我越是不信。第三条，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第四条，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2/3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第五条，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该负一点欺负同学的责任。第六条，文化革命的16条规定，其中有一条叫做要文斗不要武斗，制定出来就是要供大家违反之用。第七条，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我觉得接下来我遇到的类似经典的句子将不胜枚举，为什么我要错过他们呢？这绝对不容错过，那就都标记下来了。我还有点诧异，为什么政府还允许这种语句出版上市呢？哈哈，解放2/3的人民，这个接下来的数学课和地理课就平淡无奇，不用说了。数学课我还是照旧不听，但是我的解题都是满分，苏老师也的确不能拿我怎么样。地理老师因为是新来的，所以还是很给他面子，仅限我们这几个乖的而已。英文课就有点夸张了，老师叫我们以一个礼物为题目来写一篇文章的提纲，以小组为单位，目的是年终考试要到了，锻炼一下写作能力。结果我的同学给出来的都是什么玩意儿？没有一组的作品是没有爱情成分的，不，我该说是黄色成分。有一组的实在是太过恶心了，连床上功夫都出来了，这群小孩子真的是，哎。还有一个像老师说的，想尽办法把一切人的名字加上去，看来老师真的很生气。的确，一片好心换来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如果我是老师，我肯定也是会气死的。
坚持浇灌。
放学以后的事情我都已经叙述过了，在此不啰嗦了，讲讲今天的查经吧。鉴于前几次的迟到经历，我今天早早8:30就起床了，然后去菜厝港购物中心吃了个早餐，9:30左右约摸着应该差不多了，就上地铁了。在地铁上我看那本《鼠疫》，看了20多页，也不知道为什么再也看不下去了。地铁上实在还是吵，而且门开开关关，人群进进出出，实在很难专心。谁知道接下来还有更大的考验在等着我呢，等等我会提到。终于到地方了，可还有差不多40分钟才到我们约定的时间，于是我就四处闲逛闲逛，书店也没有开门，就在戴维叔叔的办公室外面的楼梯上面坐着写了写关于我越狱学习计划的草稿。这时另外一个富勇弟兄来了，不过我俩很尴尬，没有话讲，就是站在那里各做各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我到现在都百思不得其解。与此同时，天上有许多战斗机飞过，有些飞机飞得很低，带来巨大噪音。我觉得人类有时候真的挺恐怖的，亲手制造出来这个庞大的战斗机器，而且有很多的飞机一直在飞，似乎是在彩排。4架战斗机绕圈环飞，然后突然加速，吓死我了。我还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军用运输机，都是美国进口的，这下真的是开了眼界了，在中国的市区是很难见到这番景象的。随后戴维叔叔来了，可他也没有钥匙，于是就不能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查经了。他说到附近的麦当劳去，于是开车带我们绕了一大圈，找了一家麦当劳。其实走路很近的，非要开车，那就只能是绕一大圈咯。麦当劳里的人并不多，我们各自点了一个饮料，富勇和戴维叔叔抢着要买单，然后这种情况我就只能靠边站了。至于最后谁付的钱我也不知道，这中间还闹了一个大笑话。富勇想问吸管在哪里，他以为吸管是 strawberry 草莓的发音，于是呢就问我要去哪里弄草莓，结果人家不懂，这笑话出的。最后戴维叔叔告诉他 straw 才是吸管，国大的学生啊，哎，无语。多点讲讲这个富勇吧，他最近拿了 P2，是前天才拿的。我冒出个想法，以后万一美国路不成，就干脆在新加坡找个工作吧，当然这是最坏的打算，而且呢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定会赢的。那这两句呢都是李承熙在用他新学会的英语句子表达的。他接着说，想拿新加坡的 P2 实在是太简单了，新加坡的 P2 可能是全世界最好拿的 P2。 关于这个 P2 还扯出了一个话题呢，就是新加坡的买房租房制度。新加坡的政府规定，祖屋买了之后呢不可以直接出租，比方说我们如果想在新加坡效仿我们在中国那样买一套房子专供出租是不允许的，因为祖屋是有政府补贴的，作为 P2 必须要在那个房子住满3年以后，这个房子才可以出租。而且新加坡对房子的管理也是很严格，假如你家里有一个非法移民在居住，政府就可以没收你的房子了。同样新加坡的政府在房屋所有权这个方面也挺可恨的，房子即使买了的也是等于说你租政府的，99年以后政府就要收回了，而且这个99年是从房子开始盖的那一天算起，这跟中国差不多啊。所以你说新加坡和美国是不是差距很大呢？而且新加坡的电信局也是政府在背后支持的，所以也很黑，无所顾忌的定价，因为没有诸多的竞争对手，总共3件而已，政府撑腰，他们还怕谁呢？我太渴望民主社会了。
选择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 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是全然公义。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
好，我们今天呢，李承熙的长信没有分享完。那分享到这些呢，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兴趣爱好真是太广泛了。
嗯，
你看他喜欢踢足球、看比赛、了解不同国家的社会民情。当然了，他更喜欢是看书阅读。仅仅是今天这封信里面呢，他就提到喜欢看英文版的读者文摘，当然有学习英语的需要在里面。他还提到在看王小波的书，还有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坦白地说，我这个读中文系的人也没看过。我想呢，少年人之所以对学习英语能够有如此独到的见解和领悟力，应该是跟他的大量阅读有关吧。
嗯，相信他对很多的问题能有自己的看法，也是跟阅读有关系的。你看这个李承熙学习英语也是蛮疯狂的，几乎是随时随地他都在说英语，在想英语。他要是学不好英语，那才怪呢。
是啊，那今天的长信呢，还有一个又精彩又感动妈妈的部分，我们就留待下期节目里面继续来分享。同时呢，在下期节目我们也会分享妈妈写的一封充满着激情的回信，敬请朋友们留意收听，也欢迎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良友.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主啊，我喜欢自由，去我想去的地方，说我想说的话，但是叫我尊重别人的自由。
主啊，我喜欢被爱，有人了解关怀，满足我的需求，但是叫我